主耶稣，因着你的复活，让我们今生有盼望。天父，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能够更加精进。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看20章哈，约翰福音20章。我们如果看，不晓得你们的圣经有没有小段落的那个标题哈。如果我们看小段落的标题的话呢，第一段呢，第一节，哈，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是讲空坟墓，啊，然后呢第十节呢到18节呢是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耶稣第一次复活之后显现，然后是耶稣向门徒显现，19节到23节，24节到29节呢，是向多马显现。另外呢，我们再翻过来看21章。21章呢，这一整章呢也是耶稣显现，可是这回呢是在比利亚海边，是在加利利的地方，好，向7个门徒显现。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显现呢，其实他没有讲复活哈，可是其实讲显现呢，就是在讲耶稣的复活。他这个标题都是讲显现，可是内涵呢就是复活，重点呢就是复活。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呢，我们先来看。我们讲到说耶稣复活的证据，今天我发给你们的讲义哈，有讲到几点呢？第一点呢，我是讲到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耶稣复活是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呢，你们读《使徒行传》，读过的话，应该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宣讲的信息主要的是什么？他们是为什么做见证？耶稣复活做见证。他们传讲耶稣是基督，这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呢，他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等候的弥赛亚呢。他的证据呢，他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复活了。那使得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一个完全的区分哈，就我们说分水岭，也是什么？也是因为基督复活。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像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复活，可是我们其实不太去想哈，就是耶稣复活的重要性，我们不太去想。所以我这个，可是如果你反过来想，假设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会怎么样？你如果反过来想的话，那个耶稣复活的那个分量，那个重要性，那个绝对必要，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的绝对必要呢，就开始显出来，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先举一个，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表就你们所想的，你们现在来想一想哈。假设今天有人证明了，哈，铁证如山，证明耶稣没有复活，耶稣复活是个谎言，那这样的话会表示什么？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会不会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因为耶稣复活呢是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是所有人的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出熟的果子，就像一棵果树，有一棵熟了以后，其他的就要渐次成熟，如果都不熟就都不熟，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复活，我们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死了就人天永绝了。对不对？就死了就死了，那个面对死亡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当我们有亲人过世的时候，那个绝望就是很深的绝望。有一个吴廷牧师，哈，爱修远的一个牧师叫吴廷牧师。前阵子我到爱修远去了之后，他就跟我提到他爸爸过世的时候呢，他说，在最四礼拜之前，不是有一都是先让亲人去瞻仰遗容嘛，啊，有家属瞻仰遗容。他说他们去了，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因为父母都是很敬虔的信主的，而且主走的时候非常的平安，神又给他有确据，就是他爸爸身体不是很，也没有很大的病痛，也不是很大的，是有病，可是没有很多的疼痛。可是主呢，有一天就给他一首歌，他就不知道那一首歌一个调子在他里面，他就没唱过这首歌，所以他就哼给他妈听。他妈就说呢，那是他爸爸选的追思礼拜要唱的诗歌的其中一首，可是因为是一个古老的诗，是一个旧的念，一个古老的诗歌，所以一般呢我们就不太唱，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主要接他爸爸去了。 所以说在他们的家族这边呢，他们在沾染鱼茸的时候呢，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就很喜乐。可是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也有别人的家属在沾染鱼茸，那边就一片的幽暗，一片的忧伤。这个就是有盼望跟没盼望，复活跟不复活的问题。好，那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又怎么样？再想想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的罪
表示我们的罪没有得赦免。为什么我们的罪没得赦免？为什么耶稣没复活跟我们的罪没得赦免是有关系的？
保险洗掉，
啊，
用耶稣的保险，保险还是耶稣的保险洗
净。对，可是耶稣的保险如果要洗净我们，我们讲到旧约里面的献祭哈，借着血来赎罪，哈，那个牺牲，那个作为献祭的那个牺牲，有一个条件是怎么样？这只牺牲必须是怎么样的？这个牲畜必须是什么？是必须是无瑕无疵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呢，如果耶稣死了的话。如果死能够把耶稣拘禁起来的话，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是有罪的。因为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讲的，他说死是由罪是由一人进入世界，死又是因为罪而来。人为什么会有死亡呢？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呢，耶稣如果被死抓住了，拘留住了，他没有复活的话，那表示耶稣也是有罪的。他只要是有罪的，死亡就有权利把他拘留住。所以耶稣如果是没有复活的话，表示他也是有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就不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他就不能够赎我们的罪，他所献的赎罪祭就不生效，我们就还在我们的罪当中，明白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讲到说，他为我们过犯被交给死地，他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可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他的复活保证确保我们的称义，所以是非常重要。那我今天就不细细，我就不再往下讲下去，讲义上都有写，你们就回去仔细看，因为这个复活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时候很多的真理，因为我们不太去想它，所以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复活的那个重要性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或者有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的信心会摇摆。可是如果耶稣复活的事实呢，在我们的里面很踏实，很踏实的话，我们信靠他的心呢就会踏实，这个都是一致的啊。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呀，或是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人就讲，他基督教的存活哈，就是关键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对，所以你们回去自己看这个讲义。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主要呢要来看他复活的证据哈。这个是讲义上有讲到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再来呢，第二点呢，我的讲义有写到耶稣的复活有哪些证据。好，那就我们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来讲的话呢，这二十章讲到耶稣复活的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什么？他的坟墓是空的。第二个证，可是门徒看到坟墓是空的，有没有就相信耶稣复活？门徒确信耶稣复活了，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信的？啊，是因着显现，光看到空坟还不信。可是其实呢，就耶稣复活的证据里面来说呢，空坟呢还不是第一个。好，如果讲到耶稣复活有哪些证据呢？有好几个。第一个呢是在旧约里面就有预言耶稣要复活。啊，讲到说他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啊，这个诗篇十六篇，在旧约里面就有啊。第一个，旧约里面就预言到这位弥赛亚呢是要受苦，而且是要复活的。第二呢，耶稣自己有没有预言自己的复活？有，他几次马太福音就有四次，就耶稣就四有几次的讲到说他要被害，他要被交到外邦人的手里，在官长的手中，他要受，然后他要受苦，然后被钉十字架。可是他每一次预言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都紧接着预言他三天之后要复活，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刚讲到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表示什么呢？表示旧约是不可信的，或者是说呢，耶稣就不是那位弥赛亚。因为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复活。那在旧约里面，对于这位弥赛亚，对于有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有预言呢是300多处， 如果只要有一处的预言没有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那个证据就不足，就不足以说服那个万世万代的人说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办法，就不符合旧约的预言，哈、啊，就不可能是弥赛亚。另外呢，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表示耶稣的预言呢有没有应验的地方。耶稣的预言如果有一件预言没有应验的话，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他不是神。因为如果神说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什么就应该是什么的。神口中的话语是不应该有失差的，是不应该有谎言的，
是现实的，
是绝对可信的。所以如果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复活，可是没有复活的话，他就不是神。同时呢，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有很多人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相信他是一个好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那他也不能成为伟大宗教家，因为他说的话是不实在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那个新约呢，这本圣经里就不能信了，因为圣经里面呢所记载有些的话是不实在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干什么？对不对？我们祷告要跟谁祷告？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死的，不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可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大祭司。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这本圣经是可信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所说的话都是实在的。所以你看耶稣有复活跟没有复活呢，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信仰，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因为我们再来看呢，就是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呢，还有一个再来一个证据呢，就是他的空坟墓。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好不好？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请疫情帮我们念。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我们读这个空坟墓哈，读了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都要讲到耶稣的埋葬。这个我们读就读哈，也没有特别去想哈，就讲他是埋葬的，就把好像他把事情交代清楚，可是我们就不知道说这个事情的关键性在哪里，那个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四福音书的作者呢都不能漏掉这一件事。死了就埋，这有什么好记的呢？我们想法是这个样子。好，那可是另外呢，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讲到什么叫福音呢？福音的内容就是，如果我们读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呢，他讲到说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耶稣按照经上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照着经上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把福音用最经典的话来讲，就是这几句话。他为我们的罪，按照经上所记的，就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件事，而是主耶稣是神在创世以前就设计好了，在旧约里面就点点滴滴已经有线索，已经有提说了，然后照着经上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的，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所以福音是跟罪有关系的。好，我们传福音不能不讲到罪的问题，然后埋葬了。所以福音的内容之一呢，有一点是讲到耶稣埋葬的。那为什么埋葬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你们晓得吗？有没有想过什么啊？对了，埋葬的话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死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讲耶稣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要讲明耶稣已经死了呢？如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对不对？那另外呢，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哈，就是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哈，反对基督教人要攻的就是攻这件事，护卫基督教的那个护，就是护教的哈，护卫基督教的人呢，要护卫的要高举的就是耶稣复活这件事。只要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呢被肯定了，整个基督教信仰都被肯定。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如果被驳倒了，被推翻了，整个基督教就被推翻。所以所有的反对基督教的人，最严厉的、最无情的批评家呢，要攻击的地方就是攻击耶稣复活这点，就是他们就要抨击这个事实，哈。那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话来反驳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其中有一个讲法呢，就是耶稣没有真的死了，耶稣只是昏过去了。就是受苦了，折腾了，所以疲累了，所以就昏厥过去了。好，那他们说他只是昏厥过去，后来他们把他放在坟墓里头，因为坟墓的石头是冰凉的，是清凉的，空气又清凉，所以呢，后来就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他就走出来，他就从坟墓走出来了。所以呢，他的门徒就去到处跟人家说耶稣复活了。有这么一说。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不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就另外一个讲法呢，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了。那就昏厥这个事，所以为什么要有埋葬这个记载？因为表明说确实是死了。还有呢，为什么有兵丁用枪砸他的肋旁，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个也是证明他已经死了。所以在那个约翰记载耶稣的肋旁有血跟水出来的时候呢，他还特别讲呢，他说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意思是说这个都是千真万确的，意思死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死了以后必须死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身体的那些才会分离哈，才会变成血跟水分开来，不然就不会的。所以这也是他死了的一个证明，还有他的埋葬。那另外我们讲到说呢，讲到这个地方呢，这个空坟哈，还有一件事也是等于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明哈。那个事情是在马太福音有记载什么呢？就是当耶稣的尸体这个约瑟哈，还有尼哥底母把耶稣的尸体埋葬了以后哈，他们那个时候的埋葬不像我们中国人啊，是挖个洞。是埋到土里面，我们中国人的美国人也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们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呢，他们是在石头，是在那个凿一个石洞，他们那有很多的石头，想就凿一个洞，然后呢那个洞呢就把尸体呢就平放进去，平放进去呢，那个洞口呢就用有一个大石头把它堵住。好，那后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呢，他就讲到说祭司长呢就跑去见官长，见比拉多，就跟比拉多说呢，他说这个迷惑人呢生前曾经说他死了以后三天要复活，他说请你派兵把守这个坟墓，免得他的门徒来偷走了，就骗说是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个时候呢造成的迷惑就比以前更厉害了。那比拉多就说，这里不是有兵吗？你们要看守，你们去看守啊，照你们所能的把他看守的牢牢的，这样。所以呢比拉多就拨一个兵哈，大概不晓得多少，20人还是多少人呢，就给他去把守。所以呢后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记载的话呢，是有兵丁在坟墓口把守，而且呢不仅是有兵丁，还封条。好，我们说查封有个封印，那我们知道呢，罗马的那个兵丁哈，他们如果是派他们去把守去看守一个人，那个人给跑掉了，这兵丁是要受很大的刑罚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不是在监狱里头吗？好，被抓到监狱里头被打了。后来夜里头呢，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地就震动，然后那个监狱门都开了，那个狱卒进来一看监狱门都开了，他就以为这些狱卒都跑掉，他就拿起刀来要自杀，因为如果狱卒跑，那个囚犯跑掉了，这个看管的人就要那个，就没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 兵丁呢，有这么多兵丁看着。那个时候呢，祭司长呢是为了要预防他的尸体被偷，可是他的这个动作呢，反倒加强了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加强了这个耶稣复活的可靠性，因为不可能有人来偷走。另外呢，耶稣也不可能，就算昏厥的话，一个昏厥了的人躺在坟墓里头三天，他会醒过来然后走出去。好，就算他醒了过来的话，那个石头这么重，怎么推开？都不可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讲到说这几个妇人来看，第一个看到那个石头，好，坟墓前的石头呢，已经挪开了。好，那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的福音书的话呢，就会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呢，说是有天使呢从天上下来，然后身体看起来像闪电一样，面貌像闪电一样，就把他就天使从天上下来，然后呢把那个墓石呢挪开，所以这个墓石的挪开呢是天使挪开的。那丁丁看到天使吓得浑身发抖，惊吓得不得了。好，然后呢这个挪开墓石以后呢，这个天使就坐在那个墓石上。后来那些妇女要来找耶稣，要来为耶稣的身体再来为他高抹的时候呢，可能他们觉得呢那天很匆忙嘛，他们要赶在天黑以前赶快把耶稣的尸体弄好放到坟墓里头，所以可能做的时候也是有点匆忙。那这些妇女呢都是很爱耶稣的，所以他们就想说为耶稣尽最后的一份心力。就是当天呢，因为耶稣放进坟墓里以后，他们就必须守安息日，安息日就不能做什么，他们就回去守安息日。安息日一过，隔天在圣经告诉我们，有些地方写刚刚黎明的时候，有些讲天刚亮的时候，可是有像路加福音说天还黑的时候，这几个妇女呢就往坟墓去了。可能出发的时候天还黑，到坟墓的时候天刚亮，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想再去为他高抹。等他们来的时候呢，天使在那个地方，就说你们所要寻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呢，给我一张。这个耶稣呢已经复活了。他说你去告诉他们的，告诉你他的门徒啊，说他要在加利利要先往加利利去。所以呢，天使报告妇女呢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这个兵丁后来呢，就是后来就跑回去，太害怕了，跑回到城里面去。那这个呢，所以耶稣复活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讲到说坟墓的石头滚开了，然后坟墓是空的，人不见了，尸体不见了。可是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一章写的哈，特别有写到，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哈，就是后来这些妇女就跑去跟门徒讲嘛。好，看到坟墓空了，就跑去跟门徒讲。门徒呢，刚开始是不信的，啊，后来呢，彼得跟约翰呢，想着想着呢，就站起来就往坟墓里头跑，就想说来看看。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可是他们既然有妇女这样说，他们就过来看一看。哎，过来看呢，你看这个地方哈，讲到彼得，他们就第七节哈，他们就看到耶稣，第五节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后来彼得就先进去看呢，就看见那个，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着。所以从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叙述呢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细腻的叙述。啊，没有进去的时候呢，看见细麻布呢，看见细麻布已经放在那里。进去以后呢，才看见那个裹头巾也卷在也在另外一处卷着，就表示说呢，从坟墓口可以看到那个细麻布，可是裹头的话，可能呢这个尸体放进去呢是头先进去，脚在后面，所以你要看见那个裹头巾的话，要进到里面才会看得见。那这个细麻布这样的这个地方放在那里哈，我们在这个中文圣经里面看不出来那个意思，可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他们那个时候的埋葬哈，是用细麻布把尸体处理以后呢，就把用细麻布把它卷起来，不像我们现在穿寿衣，他们的细麻布就是他们的葬衣。卷的时候呢，就用香料，这种香料呢一种有种防腐的作用，好，然后这个香料是又有点黏糊糊的，好，所以就一边裹的时候呢，一边就抹上香料。所以这个香料呢，就等于像浆糊一样，好，把这个布哈细麻布一卷一片一片卷过来的时候，就把它粘在一起。然后
这个它会干掉，干掉的话就硬了，硬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像一个蛹，有点木乃伊，有点像蚕的蛹一样，就硬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他们看见的细麻布呢，是人就不见了，人就身体不见了，可是细麻布还是这个形状的，还是裹成这个样子，只是塌陷下去了。因为尸体不见了，没有尸体撑着嘛，所以就塌陷下去，可是形状还是这个样子裹着的，哎，那这个是一个。可是他们包的时候呢，身体这个部分，身体这一部分是这样卷过来，头巾的话，头这一部分是另外一条巾来缠裹，头巾呢也是一个圆弧的形状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因为耶稣是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耶稣复活之后的情景，他怎么复活，还有他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体呢？我们就可以大约揣摩到将来我们的复活是怎么个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读的是耶稣的复活，可是关系到我们的复活。因为在彼得前书在腓立比书三章有讲到说呢，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他就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就要被改变成为他荣耀复活的身体，哎，所以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证据哈。可是最大的证据呢是耶稣的显现，门徒相信耶稣复活了是因为显现。那至于耶稣的显现呢，按照我们如果把圣经哈四卷福音书再加上罗马再加上哥林多前书15章有提到耶稣复活，如果我们把这些一起加起来看的话呢，耶稣复活之后显现呢是有10次显现，就是一共有10次，在讲义上我有写哈，那是升天之前的显现。可是还有一种是升天之后也有显现，升天之后的显现跟升天之前的显现是不一样。升天之前的显现呢，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呢，耶稣呢是有骨有肉的。好，刚开始在路加福音耶稣显现的时候，门徒一看都很惊慌，以为看到的是鬼魂。耶稣就说呢，那个鬼魂呢是无骨无肉的，可是你们来看，你可以来摸摸我的钉痕，好，可以看看我的肋旁。所以他然后呢他甚至他看他们还是有点还是信不过来，他就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我吃给你们看。所以不是灵，不是鬼魂，是真的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吃东西的。另外呢，我们就想到说这个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怎么样哈。路加福音讲到说他向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对不对？门徒有没有认出他来？
没有
认出他来。还有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有没有认出耶稣来？
没有，
他原本以为他是谁？是管园子的，管牧园的，哈。所以显然就是说呢，耶稣复活之后那个身体呢，他要让你认得，你就可以认得；他不让你认得，你就不认得，是不是？所以跟生前跟他活在肉身里面是不一样的。肉身呢，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最多胖一点、瘦一点、憔悴一点，哈。可是那个五官呢是不会改的。可是我相信连声音都可以不一样了。我们讲到说人的声音是不容易改的。我在15年前有一次回台湾，去林良堂聚会，从外面出来聚会完了，在外面跟人家讲话，就有一个人把我认出来。他说：“哎呀！”他就说秀珍，他就叫我。我一看他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20年没见面的。他怎么认得呢？他听到我笑的声音跟以前是一样的，哎，可是你看哈，耶稣跟以马忤斯路上那个门徒讲了那么多的话，他们没认出他来，显然怎么样？声音也不一样，因为声音也是我们这物质身体的一部分，声音可以变了，面貌可以变，哈。另外呢，耶稣呢，门徒这个地方哈，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你们回去把那4个福音书那一段哈，仔细来回读，一起读。另外呢，这个耶稣向11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其实是10个，那时候多马不在哈，犹大已经吊死了。显现的时候，他们正在一个房间里面哀痛哭泣惧怕，那个门还锁着。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有没有敲门？耶稣就突然站在他们当中。我以前读到这里都以为耶稣会穿墙走壁，因为以前我初中的时候看过一，哎，对，有一部片子是会隐形的，还会穿墙的，所以我就想说耶稣会穿墙走壁。后来最近几年才知道不是的，他一旦复活之后呢，他就充满万有， 他就无所不在，这个耶稣就不受时空限制，哎，所以呢，他不是突然穿墙进来了，他是显出来给你看，所以叫显现。你看不见的时候，不表示他离开了，他只是 disappear， 他不让你看不见而已，可是他还是在的，哎，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耶稣，摸不到他，我们就假如耶稣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在灵里面呢，还是在一个幼稚的阶段啊。我听人家说婴孩啊，小孩子幼儿啊，为什么一没看到爸妈就哭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看不见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哎，可是慢慢大了以后，他就知道说，哦，他不是不存在，他只是到别的房间去的，待会还会回来的。我们对耶稣也要这样认识。好，有些时候感受得到他，有些时候感受不到他。他不是不在，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门徒的眼睛，有些时候看得见耶稣，有些时候看不见。好，所以他复活之后，他可以隐，他可以现。哎，另外呢，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讲话，等到门徒一认出他之后呢，他们就原本要往以马忤斯去的，一定是有事嘛。后来一认出耶稣呢，事情也不办了，赶快就往耶路撒冷回去。回去以后，第一个要找的就找那十一个门徒，说我们看见主了，主复活了。可是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这些妇女已经来跟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就不信。嘿，后来呢，他们这些其他门徒就说耶稣也跟他们显现了。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呢，他可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这两个门徒显现，可是同时呢，在耶路撒冷跟十个门徒显现，他就是充塞万有，就是圣经讲到说他是那充满万有者。哎，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哎，另外我们再看呢，我们就想，我今天就想来，跟大家稍微几分钟讲一下这个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谁显现的。复活之后第一个向谁显现？
玛利亚
很奇妙哈，不是十一个使徒，是像一个女子。那这个莫大拉玛利亚，他们很多人都叫玛利亚，所以呢为什么要叫莫大拉玛利亚？莫大拉是他的地名哈，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要区分这个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有些时候我们就或者这个西门或那个西门，就用他的职业啊，或是用他的特色啊，譬如说啊，长大麻风的西门，那以前曾经长过大麻风哈，或者是削皮匠西门，他是做削皮匠，嘿，然后这个玛利亚他是莫大拉的，住在那个地方的。另外还有一个玛利亚呢，就是用香膏抹耶稣的脚，那个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至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在约翰福音里头每一次提到这个的时候都讲耶稣的母亲。我在想这个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这位他的母亲交给约翰有关系，所以他提到这个玛利亚之后，他就称耶稣的母亲，就感觉到带着一种尊敬。因为他就把这个约翰呢，就把玛利亚接回家里头去，当做母亲来孝养他，哈。所以这个莫大的玛利亚呢，他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那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对不对？我们讲到说殊荣，这是神给他的特别的一份的荣誉。哎，那为什么耶稣会拣选向莫大的玛利亚显现呢？第一个最先显现的是他，不是门徒，不是使徒。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的哪一份使得耶稣愿意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而且呢叫他不仅显现了，而且叫他去报告给他的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一个好消息他可以去传讲，耶稣已经复活了。为什么在莫大拉玛利亚身上你们看见他什么？他的什么？
跟耶稣找
人，那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好，有三个玛利亚。好，在约翰在福音书里面呢，特别记载三个玛利亚。啊，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一个是莫大拉玛利亚。我读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玛利亚，是哪一个玛利亚呢？不是这个或是那个，而是三合一的玛利亚。就是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都有伯大尼的玛利亚对耶稣的那份爱慕，哈，都有莫大拉玛利亚的那一份对耶稣的那份心，还有母亲玛利亚，三合一。所以我们其实读的时候要留意看这三个玛利亚， 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份陶足喜悦的是什么东西。那关于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呢，圣经上记载他呢琢磨不多哈、啊，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有提到他，第一次提到他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到说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呢，耶稣曾经在他曾经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所以他的身世如何呢，长相怎么样呢，圣经没有提，有没有结婚呢，有没有孩子呢，我们也不知道哈、啊。可是只知道说他曾经被七鬼附，那你可以想想看，他如果一个人身上有七个鬼的话，大概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活在很苦的里面。后来耶稣来的，把他释放了以后呢，他就跟随耶稣。所以每一次我们讲的这个玛利亚呢，就路加福音提到哈，提到这个玛利亚呢，他那个时候耶稣哈周游各城各乡去传讲神国的道理，好，那十二个门徒跟着他，然后呢也有一些有几个被恶鬼所附疾病所苦的，后来得的后来被治好的妇女呢就跟着耶稣，好，耶稣到哪里，耶稣跟他门徒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好，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用自己的财物来服侍耶稣跟他的门徒。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从耶稣身上领受了很大的恩惠，有些人是病被得医治了，有像莫大玛利亚是有鬼被赶出去了，现在可以活得像人了，现在可以自由了，以前是完全被压制的。所以他就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服侍耶稣，耶稣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就是有几个妇女呢为了要服侍耶稣呢就跟到耶路撒冷。当耶稣被抓拿被判决了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呢，这几个妇人都跟着。后来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就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但三个福音书约翰福音好像没有，就记载到说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几个妇女哈，另外还有一个是约西跟雅各的母亲也叫玛利亚，还有一个是叫沙罗米的，他们就远远的观看他们耶稣被钉十字架。你看从四出到有出六个钟头，他们都在那个地方看着，就服侍。我昨天在思想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呢，莫大拉玛利亚呢，他有一个特色呢，他就是要服侍耶稣。他被得到耶稣的恩典之后，他就是要服侍耶稣。为了要服侍耶稣，他就跟着耶稣走。那因为他跟着耶稣走，所以他听到他就听了所有的道，他就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就看到耶稣怎么样的对待人。他对耶稣的认识就加深，对耶稣的爱就一直的加深，为了服侍他就跟随他，一直跟随他呢就认识他对主的爱就一直加深，爱到一个地步，耶稣往十字架上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为他做什么，那个时候谁也不能为耶稣做什么，他唯一能够服侍耶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陪伴耶稣，就是用眼泪陪伴耶稣，不能靠近，因为他们是一般就是兵丁啊什么一定不能靠近，所以他们大概是就所能靠近到什么地步就靠近到什么地步，他们就一直看着。你想想看，如果是你是我的话，宁可不要看，对不对？这么惨，这个人又是你所非常爱你仰望的，你想他是来拯救以色列民的，可是这个时候这么无助的这么悲惨的挂在十字架上，他莫大拉玛利亚就是以就是好像他说，主，我现在不能为你做什么，可是我就陪伴你受苦，我就用眼泪陪伴你，他就陪伴他整整六个小时，他们就没有离开。后来呢，当约瑟跟尼哥底母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好，然后把他安葬，把他放在坟墓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他们要知道耶稣葬在哪里，因为他们要为耶稣做最后一件事。莫大拉玛利亚就说，我要为耶稣做最后一件事，就是去买香料来膏抹他的身体，因为再来他们也不知道耶稣要复活，耶稣以前讲过，可是复活这种事情太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们在人的理解里面就没办法理解，就没办法相信。所以耶稣虽然讲了又讲了，门徒听了就像没有听一样。好，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死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三天要复活，他们想就想就死了。所以莫大玛利亚就想说最后一次为耶稣做点事。所以你看，你想想看，几个妇女， 哈，我们这些有很多姊妹，你说我们都怕黑，对不对？到坟墓里头，天没亮就往坟墓去，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在他里面激励他？然后也没有去想说，走了一半了才想到说，哎呀，这个石头坟墓前还有一个大石头，谁帮我们推开？那个也都没有事先想到，就是一股爱火在他里面，就是要为耶稣做最后一件事，好像整个心思呢就被这个事情占据。结果到坟墓去的时候呢，墓那个坟墓已经那个墓石已经挪开了，他们就去跟门徒讲，门徒来看一看，彼得跟约翰看一看，哎，是坟墓是空的，也不晓得怎么样，他们就回去了。可能另外的玛利亚也回去了，可是这个莫大纳玛利亚呢，他就不肯走，他就不肯走。后来他还是要找，后来看到两个天使，看到两个天使，一般如果你看到两个天使，你都很惊奇。可是他整个心呢，就是想着要高抹耶稣的身体，他就问他说，有没有谁把我的主拿走挪去了，谁将我的主取走了？好像他讲这个话呢，好像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耶稣谁是我的主。他没有讲谁把耶稣挪去，他说谁把我的主挪去了。所以就是他那个，你如果我们细细体会的话呢，就可以体会到他那个对主的心，一个尸体，他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连尸体他都宝贵。这个耶稣已经不能再行一个神迹，已经不能再讲天国的道理，已经不能再来爱他们。可是呢，连死的耶稣我都要，他要为耶稣的尸体做最后一件事。后来呢，他就在那哭。就在哭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我就想到说，耶稣那时候说他还没有升上去，照说应该耶稣先升上去。可是好像玛利亚对耶稣那份爱呢，就感动耶稣，他就忍不住要向他显现。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认出是耶稣来，可是他耶稣一说，一叫玛利亚，他就认出来了。我在想说，在这个喊他玛利亚这里面呢，一定是带着一种感情，一种爱。是玛利亚，是这个玛利亚熟悉的，所以呢，他一喊他的时候，他就认出是他来。后来他一认出是他，他就要来抓住他。耶稣说：“不要摸我。”其实不是摸，不是这样摸，他可能就趴下来，就抱住耶稣。哎，他就要抱住耶稣。耶稣说：“就说不要抓住我。”为什么不要抓住呢？因为他必须回到天上去，哎，他一定要回到天上去。所以呢，等他再上去呢，再下来就圣灵。所以这位要升天的耶稣，我们不要抱住他，可是再下来圣灵，我们就可以抱住他。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说莫大玛利亚呢，你说也不在十二个使徒之列，也不是什么显赫的身世，也没有，我想也没有受什么教育，可是就是爱耶稣，他的爱呢就表现在他要服侍耶稣。所以我们对耶稣呢都是爱，有些人的爱呢就像伯大尼玛利亚就很崇拜耶稣，很仰慕他，很喜欢听站在他旁边，把最好的要给耶稣。可是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就是要服侍，一直要服侍他，所以因为我们呢再看再讲几分钟，就是耶稣的显现呢，我们如果从这篇从这两章来看的话呢，耶稣的显现呢是非常有内容的，他不是呢影子闪一下给你看见，让你知道说他已经复活的，不，耶稣的显现呢是。在他的显现里面，如果我们看这几段的话呢，如果我们从这几段来看呢，看到耶稣向哪些人显现哈？一个是向莫大玛利亚显现，是在哀，是很悲哀的，很迫切寻找他的，很迫切在寻找耶稣。另外呢，十一个使徒呢是在惧怕当中的，是在非常的惧怕里面的，很绝望，很失望，很绝望，很哀伤，也很惧怕。另外还有两个门徒，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在疑惑，在困惑当中，怎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那个多马呢是不，那个多马显，有一次耶稣特别显现是为了多马，多马是怀疑的，对。可是耶稣一显现，一为他们显现以后，耶稣的显现呢带着极丰盛的恩典。你看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就破涕为笑，对不对？他的悲哀就转为喜乐。他就有一个信息，有一个耶稣已经复活的信息，有一个使命去跟其他的弟兄分享。另外这十一个门徒呢，耶稣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中文说愿你们平安，可是如果讲英文的话他就说 peace be with you， 等于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有平安。所以耶稣显现的第一个，对那些害怕的人，他就把平安给他们。对多马这个不信人，他就说好，你来摸摸，用你的指头探我的钉痕，用你的手探我的肋旁。他就坚固他的信心，就除去他的疑惑。还有21章呢，这七个使徒呢，七个门徒呢，因为耶稣复活是复活，他们知道是耶稣是复活，可是他们也不晓得再来要怎么样，就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就回去重操旧业，再去捕鱼。耶稣就来了以后呢，在21章呢，我们会去下礼拜要讲，他就重新借着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三次问彼得，然后呢三次对彼得说呢你去喂养我的羊，来重新建立彼得。好像彼得跟耶稣之间，他自己觉得很羞愧，好，他不知道耶稣还要不要用他，他不知道耶稣相信不相信他爱他，就重新再来建立彼得。所以他的显现就重新建立彼得，他的显现呢，就使莫大拉玛利亚呢，悲哀转为喜乐，使多马就服下来说我的神，我的王。哎，他多马原本不信了，就信了。所以就是耶稣的显现里面呢，又带下平安，然后对这个对11个门徒哈，如果我们读19节那一段的话呢，他就给11个门徒还给差遣他们，对他们吹气，哈，就是差遣他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哈，所以在他的显现里面就有差遣，为了差遣呢，他就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这是受圣灵呢，然后呢，又给他们权柄说，凡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所以陪伴着这个差遣呢，耶稣装备他们，用圣灵装备他们，然后呢，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赦罪，可以定罪。啊，所以在耶稣的显现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有很大的恩典，每一次耶稣来的时候呢，一定带着丰盛的恩典来。那我们呢，我们读到耶稣的显现的时候，不仅是从显现里面呢，更加的好像耶稣已经复活的信心呢建立在我们里面，同时呢，我们从这个显现里面呢，让我们因着看到耶稣显现带下来的丰盛恩典，让我们来渴慕耶稣向我们显现。那耶稣现在如果跟我们显现的话，不会是那个时候的样子，可是恩典是一样的，那个丰盛恩典是一样的，方式会不一样，可是带给我们的丰盛恩典会一样。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渴慕耶稣在灵里面在向我们的心灵显现；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要渴慕耶稣来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哀伤的时候，我们要渴慕他显现。那今天耶稣向谁显现呢？耶稣今天还要不要向我们显现？要向谁显现？爱他的人。对，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怎么样？向他显现。对，所以耶稣呢给世世代代的信徒一个应许，一个很明确的应许，就是说如果我们爱他，那怎么样叫爱他呢？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你如果一知道主叫你做什么，你就去遵守，你这一遵守呢，这个就是你爱耶稣的一个明证，一个表示。当你这样爱耶稣的时候，耶稣应许要向我们显现。所以呢，我们读到这个显现的时候呢，让我们里面产生一种渴慕，渴慕耶稣向我们显现。那耶稣是，就是耶稣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就像耶稣那个是复活之后是与门徒同在。可是当耶稣没有显现的时候，门徒惧怕还是惧怕，不信还是不信，悲伤还是悲伤，对不对？可是一显现以后呢，就整个不一样。因此呢，这位耶稣虽然一直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要耶稣向我们显现，就在灵里头让我们感觉到，让我们感应到他跟我们在一起，对他有一个感应。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到这里。嗯，主耶稣，你当年怎么样的向门徒多次显现，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来把平安赐给他们，又在显现中差遣他们。求主你也常常向我们显现，我们也常常活在我们的软弱，活在软弱，在惧怕，在不信当中。求主你在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向我们显现，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渴慕你的显现，我们就愿意的有了你的命令就遵守，好叫我们爱你的爱来感动你，就像当年莫大大的玛利亚因着爱你 你受了感动，就像他显现一样。愿主向我们施恩，也求主把你已经复活的真理更多的开启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显现，叫这个复活的真理对我们变成是可触可摸的，是可以经历的，使得我们的信心是活泼的信心，我们跟你的关系是真实的关系。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